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拨打热线，直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哎，唐韵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我知道在今天的节目上呢，您有准备一个案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啊。当然这个案例我也提前看到了，我看到写这个案例的作者是一名医生，我想他应该是一位台湾的医生吧，而且他是身心科医师。哎，我就很好奇，因为以前在介绍陈老师的时候都会介绍陈老师是身心医学博士，当时我也很好奇哈，也请您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稍微的做一个解释好吗？就是这个身心科学它所 focus 的是哪些领域呢？
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哈，就是咱们就讲说咱们华人理解的一些就是可以在一般的社会上理解到的这个西方医学，就是说啊，可能肚子痛了，你在美国可能先找家庭医师吧哈。等等的呢，什么内科、妇产科、外科、牙科等等，这个是其实是属于西方医学的范围哈。那当然，中国的医学有中国医学的也是很博大精深的这个历史啊，跟这个内涵哈。那但是呢，从这个显微镜发明了以后呢，就是人类开始有所谓的具体这种细菌的概念哈，这样子的，因为显微镜它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嘛哈。然后慢慢的越走到这个所谓的器官性，所谓的这个物质性哈，比如说哎，这个胃有没有细菌跑进去啊，有没有发炎啊，有没有破了一个洞啊等等啊，心脏有没有阻塞啊等等等等，就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物质性的器官性这一方面的一个研究，就越做越多，慢慢的就把精神这一方面的影响就好像有一点忽略掉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在这个19世纪之前的，不管是东方医学也好，西方医学也好，基本上他们都还是比较保留这个精神层次的东西，甚至也有这样子的书籍记载，它跟这个另外空间有相通的哈，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正邪啊。这个中医的理论也讲得很清楚，一个人身体比较气比较正呢，那个肠比较正呢，他也比较不容易生病啊。伤风感冒的人家就说风邪入侵，有没有？对。但是你这个物质性的医学走了也近一两百年之后呢，慢慢就发现好像啊，你只是处理他的这个器质性上的东西，这个器官上的东西，好像那个病不知怎么地，他就是还是会重复，会再复发，甚至可能更严重啊。比如说把那个肿瘤就是切除掉了，它为什么还会再长啊？那慢慢的就又走回来，就是发现人的情绪、人的心理状态、人的思想，事实上它对人的疾病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所以就成立了所谓的身体跟心理两方面互相互为因果这样影响的一个医学的领域。
所以它感觉上是在心理学结合了心理学和医学这两方面是吗？
可以这么说，当然心理学是还不够的了哈，它还是有包括一些这个生理上的反应啊，可能还超越这个心理层次的东西哈，比如说我们也泛概的指称哈，就是所谓的身心灵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它在影响人的整体的健康啊，所以这个领域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讲得非常这个粗浅浅白的话呢，就是人的情绪的确是跟你的健康状态是有息息相关的这个关系。
好的，难怪陈老师在解决一些案例或者是看待一些问题的时候，常常会从心理这样的一个层面啊来去看问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忽略的，甚至是有些家长在和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因为 用了错误的方法，导致自己的孩子其实某种程度上都真的是会产生心理问题或者甚至是疾病的。就好比今天您给大家找到的这个案例，那这个案例陈老师您看是您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是由我这边来介绍？
咱们可以一起说哈，就是说呢大约是这样吧。这个过程可能您来说可以绘声绘影的说得更精彩哈。那基本上它的主架构就是孩子小时候他在自己出生的这个长大的地方，因为家长可能也一方是工作比较忙吧哈，那另一方呢也觉得说小孩子可能某一些东西他不是那么的因为现在生活很方便嘛所以也都比较宝贝自己的孩子哈。那所以你看他在文章里面就描述了他从上幼儿园开始，大约5岁开始他几乎上学天天迟到。
嗯哼。
因为那个幼儿园就在他们家楼下1楼，对吧？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嘛。我想这个爱护自己孩子的这种心态，然后把家买在学校的附近，这个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也不是什么错，但是就是为什么会让孩子养成迟到可以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哈才去上幼儿园？因为我想这个就是铺路后面的那个看待孩子的心态，就觉得孩子还小嘛，多让他多睡一会儿嘛。但是呢，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吧，可能就养成了孩子的习惯。那一旦养成习惯你就不好改了，除非他环境很大的改变所以他们后来就离开了家里面，到了美国来了。好了，到了美国来了因为上学要搭那个 city bus， 你要没搭上 city bus， 你就得自己走路20分钟去上学。这个时候孩子才发现好像以前那样的习惯或以前那样的心态那是不可以的，对吧？
所以他就不再迟到了，就可以去准点去上课了，看起来是离开家就有了改变。那么他在家其实啊，陈老师，我读这个故事感觉是他妈妈对他过度的照顾和心痛，就是你说叫2个小时都没叫起床，这肯定是他妈妈决心不够吧。
对对，没错。其实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当然还是大人这个比较主要做决定的就是拿捏这个分寸的嘛哈。所以如果说叫他半个小时起不来，其实小孩子有的时候他也是会看大人，他也在考大人，他也看看你大人对，就是能够你的底线在哪里这样如果你非常非常坚持的话，小孩子他怎么样他还是会起床的啦。
是是，所以就是大人把小孩子无形中给惯的。所以这个写这个故事的这个身心科的医生，他就是说一直妈妈都他的太太啊就管他的孩子就叫宝贝啊宝贝，每天都是叫宝贝一直叫到孩子上中学了的时候体重长到90公斤的一个大宝贝了，然后还是一直叫宝贝。对
对，我相信我也是为人母哈，所以孩子捧在手心的那种感觉是很不错的哈，非常的可爱，然后对你也很疼他，所以你由衷的会叫他宝贝，这个非常的正常但是呢，我想提供一个概念哈，大家来算一笔账，你大概就知道说那个拿捏的分寸应该怎么拿捏了哈。
嗯。
就是咱们就说咱们这一代就好了我们呢算一算哈，我们从有的人从初中的时候就离开家里念书了，住有可能比较远，到城里面去念书，或者是说到私立学校里面去念书，从中学大概12岁开始念到大学毕业，那起码要几年啊？10年的时间。
10年，
十年，对，基本上都是在外面，很少有人哈考上大学还能回家住的，对吧？那就差不多10年的时间要离开家，你哪怕就是说在自己家附近念中学好了，那你待在学校的时间也比待在家里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了。
是这样。
好了，对，大学毕业以后，有的人还出国念书，有的人可能就去念研究生，有的人呢就去工作了，这个时候可能能住在家里的机会可能还是不是太多。 然后之后呢，之后他有机会他可能就组织自己的家庭。你说现在放眼望去吧，现在还能三代同堂的比例也不高了，
寥寥无几，对，很少，
寥寥无几，对。所以有的人就产生了一种心态，这也是一种选择哈，就是说、哎呀，你看算一算，跟孩子能相处几年啊，从零岁、
所以他
到
他就得是我的宝贝啊。
哎，好像就是只有这十二年啊，这十二年呢、看起来还是还能听你的，所以你就宁可多宝贝他一点，宁可让他这个少一点劳动一点，因为你会舍不得嘛，反正横竖出去以后他该受什么教训受什么教训，你可能也鞭长莫及了哈，可能会有这种心态。那这是一种选择。另外一种选择是什么呢？你只有十二年来训练他。
哦、
哎，要让他养成他以后长大的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基础，是靠你这十二年来训练他的。所以你会把握机会，该让他睡饱的，该让他吃好的，你会有所这个计划，然后该训练他除了吃睡以外，他的比如说负责任的心态呀、自我管理的能力呀，这个也是必须在十二年当中帮助这个孩子能够把他就是教育的比较成熟一些。
哦，
嗯，
所以这完全是另外的一种心态了，就是没有机会宝贝了，我得赶快把他训练成熟，这样以后他出去就不遭罪了。
对，就不遭罪了，起码你对他是比较负责任的，你对这个社会也比较负责任的，那个时候孩子回过头来他会感激你的。
嗯，好的。我想这个道理呢，家长朋友可能也都懂，但是真的就是好像感情所致啊，真的很想宝贝这个孩子。为什么家长会有这样的心态？陈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请您给大家解释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今天陈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案例啊，一位身心科的医师，他写的一个文章，讲了自己的一个教训啊，就是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太太，一直管他的小儿子啊叫宝贝宝贝的，从小一直叫到大，把儿子养的也真的是很富态啊，到上国中的时候就有差不多90公斤这样的一个体重了，所以孩子的一些自立的能力也不是很强。那么为什么很多家长特别是妈妈很愿意宝贝孩子，这个心态我觉得真的要请我们的陈老师专家给我们的家长先断一断奶哈。陈老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家长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心态呢？
其实啊，这个呢，可能不是当妈妈的时候才是这样。这个呢，其实是有一个心理状态哈，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的特殊啊，就是看待自己的一些东西哈，它特别的特殊，它不太，另外一个就是它不太容易接受自己有缺陷。
您说的是孩子还是家长，陈老师？
家长。
哦，真的。
当家长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他才会投射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呀。
哦、
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这个是一个事实啊。但是呢、每一个人的独特呢，他无法脱离这个社会而存在，这也是个事实。你就是再会怎么样，你没有这个社会的基础，你也无用武之地啊，对不对？你就再会炒菜，没有人去种，或没有土地给你去种啊，或者是没有材料给你去种，你也没有菜可以炒啊。你光有那个炒菜本事也没有用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很特殊，我相信这个在教育的过程，在养育孩子的过程，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这样我们就不会去拿这个人跟那个人去比较，因为每一个人都很特殊，但是每一个人的特殊他不能独立而存在，他都必须学会怎么样去跟别人合作，怎么样欣赏别人，怎么样去容忍别人的不足，也怎么样就是看待自己的不足，你就会更谦虚一些，而不是逃避或者是掩盖。
OK，
这样你才有办法跨出。我想这个还不一定这么严重哈，但是起码就是有一个名词叫做自恋，自恋哈，就觉得 哎呀，自己看自己都挺美的，他眼睛容不了别人的形象这样。好，当一个人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那在适应社会上面，或者是说你要叫他承担什么责任上面，可能就比较不容易做到。
嗯哼，嗯，我本来以为陈老师就是妈妈愿意宝贝孩子，这是出自于一种母性，可刚才您讲到的是说，每个人都有这种人性，都认为自己很特殊很独特。
现在的妈妈比较容易这样，以前的因为环境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呢，你光是每天早上要这个烧火做饭呢，你大概就没有太多时间去想这些问题了。只要孩子能够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啊，然后为人处事就是不惹麻烦，你大概就觉得是可以平平安安过一生了，对吧？但是现在因为物质条件上面比较丰富嘛，所以当这种环境比较就是比较方便比较优渥的时候，人会有那种怠惰的心理啊，或者安逸的心理，他也会相对的也会就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他也容易满足在自己的现状。
OK，
所谓的什么呢？所谓的以前这个就是以前的这个家训里面也都会说嘛，这个要有忧患意识。就当你这个家庭啊经济很好，或者是什么东西看起来都很平顺的时候，你要有忧患意识。你想想看，现在有几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会有忧患意识？
很少了哈，因为大家就是比较的富足在物质上。
对，咱们就讲一个非常小的例子哈。现在要煮饭呢，那个插头一插电就来了，你一年到头的大概没有几次会断电的机会，所以你不需要有忧患意识，对吧？
对，是这个同样的道理，明白了。
对，你那个瓦斯炉一打它就着了，它不像以前烧火的时候，你那个下雨天可能火还烧不起来，或者是烧的到处都冒烟，反正就没有你那么舒服的日子可以过的时候，你就会有忧患意识。
Okay.
所以对，所以呢就是也大概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吧，有一些教育家就提倡什么呢？提倡给孩子受一些挫折教育，
就是让他吃点苦，从小就吃点苦哈。
哎，对，让他吃点苦，但是这个苦是他就是他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多那么一点点哈，然后慢慢的从那个克服困难当中去找到真正的成就感，真正的快乐。而不是这种生活的方便啊，或者是物质的这种优渥啊，或者是这种父母的过度的疼爱或溺爱这种东西所带来的一种，有一点点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那种安逸的这种生活状态，那这个对，其实这样子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其实是不太有好处的。
哎，陈老师，其实您讲到这儿啊，我还觉得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代他们的成长物质条件比较好，而在上一代的时候呢，往往家长那个时候可能家庭的生活或者整个社会大环境哈，物质不那么充裕的时候比较缺乏，所以他有一种补偿的心态。
是的，这也是会有的。对，那这个也是一个分寸上的拿捏吧。就是说如果你还保有一点点忧患意识的话呢，那你是会宝贝孩子哈，就是让他的环境比自己小时候的环境可能更丰富一些啊，但是你在这个丰富的过程当中，你还是会让孩子去学会他的自我负责，学会他的这个自我生理这个生活的这个打理的能力，还是有这样的父母做得挺不错的。
那么陈老师请教一下，您说如果家长总是管孩子叫宝贝，这个会和给孩子养出来这么的责任感啊，或者是承受挫折的能力会有冲突吗？
当然你叫他什么他不一定就是会变成什么样的小孩，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那你叫他什么的这个心态。你比如说好了12岁的男生还叫他宝贝，其实感觉就已经怪怪的了，因为12岁的孩子就已经是骨头都要硬的了哈，他很多的个性也比较成型了，这个时候你还叫他宝贝，其实他心里头是很不舒服的。
哦，就妈妈光顾自己舒服了，忘记考虑孩子的感觉了。
对，其实现在的营养也都挺丰富的，然后这个资讯也都挺方便的哈。差不多以前的十二岁所要发展出来的东西，可能在孩子十岁左右，他可能开始就有一点的这个苗头了。
哦，
他的发育也比较早一些啊，然后他这种自我意识也比较强一些啊。因为现在的教育也特别有的时候过度强调这种自我的东西哈。啊，所以也容易养成小孩子提早的啊，就是这种自我意识概念太强的这种表现。所以当他要这样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他很想做主，他想要选择什么，想吃什么，想穿什么，基本上是不太需要你的意见，他也不太想听你的意见。但是呢，如果你对他在十岁、十二岁，甚至十二岁以上的时候，你还叫他宝贝的时候。那个宝贝通常听起来都是比较小的小孩才叫宝贝 ，right？
嗯，是这样的，婴儿小 baby 很可爱，
这个、
叫宝贝。Yeah,
是，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里其实是不太舒服的，他可能碍于面子呢，或者是碍于这个家里面的环境呢，他不特别的去跟你说，但是你每次这样叫他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心里的距离上面是就是跟你又疏远了一点。啊，这个宝贝好像在口语上是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挺亲密的，但是这个可能只是一方的表现。孩子那一边呢，尤其超过十二岁以上的青少年，你再这样叫他的话，那基本上是，尤其如果你在他的朋友的面前叫他，那是更没给他面子了。
一厢情愿哈，讲到这儿，其实我想问一下陈老师，你说妈妈愿意叫宝贝，因为我也是妈妈嘛，所以我觉得她还有一层潜在的一种表达在里面，就是妈妈是爱你的，所以才管你叫宝贝，你是我的宝贝，心肝宝贝嘛，你在我心目当中很重要，有一点这种潜意识。
是，对，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正因为她很重要。啊，所以我觉得做家长的就要了解一下，替孩子着想一下，他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历程，他在这个年纪他所需要成长出来的心理素质啊，跟他的行为能力是什么，这样子他在他的朋友面前才能抬得起头来，他以后要去面对他人生自己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他才不会慌张，才不会这个。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种是一种，我觉得那种不是用钱就可以打发掉的那种恐惧感哈。我觉得这个也是作为父母的责任，我们真的要替孩子去想一想啊，当他独自要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帮他准备好了没有？
嗯，池老师，我觉得您的这个提醒啊，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对妈妈来讲，除了你的这种爱，物质上的这种呵护之外，你真的还要帮助孩子培养他应该具备的一些能力。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男生啊，十岁到十二岁就家长千万别叫宝贝哈，特别是男生。可是在您给大家讲的这个文章里面哈，这个作者我看他写了一个案例，因为他是身心医生嘛，他看患者看到有的妈妈管五岁的孩子叫宝贝，他都会建议家长你不要管孩子叫宝贝了。那往往家长也会不太接受，说他本来就是小孩啊，他就是个宝贝嘛，为什么五岁的孩子都最好别称宝贝了？那这种称呼之下，对孩子的性格的养成啊，以及其他一些能力的培养，这个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潜在的影响？我想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请您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也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类似的教育方面的问题想跟我们的嘉宾交流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节目，我是唐韵，我们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家长啊喜欢管孩子叫宝贝，尽管孩子已经长大了，家长呢这个心理上还是认为孩子是自己亲爱的宝贝。那如果家长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的话，这会无形中给孩子培养出一些什么样的性格，或者是对他能力的形成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陈老师，可不可以请您给大家在这一方面做一分析？
对这个呢， 就是孩子他一旦啊，就是离开家庭，到了另外一个场域，比如说学校，很多事情孩子是要自己去面对的啊。比如说在学校，他可能跟同学之间有一些争执啊，你说这个时候妈妈还跑到学校去帮忙解决吗？
啊，鞭长莫及了。
啊，那个时候，请问老师会叫他宝贝吗？
嗯，估计没有这种机会了。
因为你家的孩子是宝贝，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是宝贝呀、啊。所以在每个都是宝贝的情况之下，这个宝贝这个名称已经不值钱了，它已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对吧？重要是这个事情怎么样去解决，孩子他有没有面对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跟那个态度了。啊，如果他一向是被保护起来的，或者他是活在这种大人的这种给他的这个幻想当中啊，比如说所有的一切的问题都是别人帮他解决的。啊，他压根连自己生活上的东西都不需要去处理啊，就所谓的这个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这种情况之下呢，啊，包括他要上学，第二天要上学要穿的制服都还得是家里面的大人帮他整理好了放在床头的这种啊，甚至还有不夸张的啊、哦、也有人早上是被拉起来在床上把他的制服全部穿好的拉下来啊，这样拉着去吃饭，然后拉着上学的，这一点都不夸张的，是真的有这样的小孩的。
所以这都是太宝贝孩子了哈，所以孩子他就感觉自己就是得到这一切是应该的，对不对？所以他不需要自己再努力了。
对，他形成了一种视为理所当然的情况，就跟呼吸一样自然了啊。当有一天这个环境不再支持他是这样的时候，他的幻想就破灭了。所谓的幻想破灭，就是因为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的，那只能在他的能够提供给他这个环境大人的这个能掌控的环境之内他能这样。那你就可以看到有些家长他就非常舍不得小孩吃苦啊甚至吃亏啊，所以他上了学以后呢无所不用这个方法的哈，去当学校的什么各种能够当的这种干部，甚至有的人捐的钱可能是比孩子读完的那个小学六年的钱还多的啊，他的目的无非是希望孩子能够过得舒服一点，过得好一点。
好的，陈老师，讲到这儿的话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在线上应该是有问题想要发问啊，我们来接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啊。线上的是梁先生，梁先生您好啊，欢迎您打电话上来。请问您是不是有问题？您可以讲。
对，刚才我听到陈老师说，解释那个妈妈会宝贝那个孩子，那个心理，为什么会妈妈会宝贝孩子？那陈老师的解释我一直听不懂，就说那个因为每个人有一个。特性还是怎么样，我还是
自己认为自己很特殊，陈老师当时是说不太愿意接受自己有缺陷啊。
为什么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特殊有特性就要宝贝孩子呢？
这个问题挺好的哈，就是说的非常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孩子他把孩子视为自己的财产，视为自己的作品。孩子的一切好坏跟他的面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有人批评他的孩子不好，他是受不了的，他接受不了的，那等于是批评他不好一样。
哦，所以他把孩子当成他自己一部分，所以你不能够批评他，所以要保护这个孩子。
他也不愿意去面对孩子真的是有不足的地方，所以他宁可创造一个环境，就好像是活在那个 castle 里面，活在那个城堡里面一样，活在象牙塔里面一样。但是人都要走出象牙塔的，到走出象牙塔那一天，就发现外面是会下雨的时候，哎呀，糟糕了，连雨伞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你叫这个孩子以后怎么办呢？
好的，好，谢谢。
梁先生，您还在线啊？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下，您是不是也有小孩呢？
没有，没有，我直播了。我很喜欢听老师的那个讲心理方面的问题。
哦，好啊，那特别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也欢迎您在下次节目当中或者以后的节目当中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好的，那就谢谢您了。
会的，会的，我因为我很喜欢老师那个心理讲解，我很喜欢。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回馈啊。那在这里也顺便的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们啊，因为陈老师每周一次的这个节目，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去分享，陈老师既会从心理学，又会从医学，还有身心的这个领域去分析很多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子女教育，还有很多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啊、工作上的关系，甚至是管理啊、陈老师在很多领域都非常的擅长。所以其实我们是很希望这样的一个节目，这样的一个热线能够帮到更多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觉得打电话上来啊不是很方便，或者觉得不是很自在的话啊，你也可以用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我们现在跟大家推荐的是希望调频这样的一个 APP， 您就可以登录，然后把您的问题呢像发短信一样啊发出来，我会及时看，然后也会跟我们的嘉宾转述。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又多了一个沟通的渠道。一旦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很多问题这样子能够解决掉，相信会对大家的生活的品质啊方方面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吧。我想这也是我们陈老师在节目上跟大家做嘉宾啊做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嗯，是吧陈老师？
是的，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更好啊、所谓的更好就是不是说它都不下雪不下雨哈，就是那个雪下的差不多、刚刚好，那个雨下的也不成灾，那万一下的太多的时候人还有办法啊，就在这个逆境当中他能够找到生存之道。我所谓的美好并不是说人完全都无灾无难哈，那也不太可能。那重要就是我们要培养出人可以在顺境当中不骄傲，在逆境当中啊不气馁，我想这样的心理状态是比较健康的。
好的，陈老师，那其实讲到这个妈妈爱宝贝孩子，然后把孩子包括妈妈自己都有这种自我宝贝的这种叫做自恋性的人格哈，这点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很多人身上都有这个影子。咱们节目也剩的时间不太多了，针对这方面您觉得有哪些您觉得很重要需要提醒大家的，怎么样去认识自己是属于这种人格，或者是能够摆脱这样的一种特点？
我觉得认识他呢，当然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好啊，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清事实。这个天气有春夏秋冬，那当然有些这个寒带或热带地方它的季节虽然变化的不够明显哈，但是有一句老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这个就有意思了，就是我们怎么样从这个不如意当中去看到自己能够突破那个不如意，而看到自己能力的更进一步，那是一种钱也买不到的真正的快乐。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哈，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去看一下自己的一点点不足，就是哪些事情可能自己就差不多了，就是只能是到那个水平了，也没有关系，你至少在那个时候你真的去承认一下自己是有不足的，这个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我们也能够去欣赏别人的可能比我们还要好的地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天空其实是更宽的，你的人生的道路其实是更宽大的。因为人跟人之间它是有这种互相合作的关系，人是不可能独立而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很多这种活在自己比较自己的这个幻想当中呢，营造出来这个环境里面的人呢，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多去安于自己的不足，然后去欣赏别人的长处哈，去试试看这样的一个突破，我相信你会在你的人生当中会发现，诶，其实原来你一直都没有发现，原来盒子外面还有一颗珍珠。
哦，如果家长能够把这一点哈延伸到子女的教育上哈，就是承认自己孩子有不足，但是你重点是培养孩子的长处，锻炼他的能力，这样子对孩子的成长也会特别的有利，对吗？
对，还有一个呢，有一个这真实的例子哈，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以前我在台湾一个机构呢，当他们顾问的时候，我们那里边就有一个工作人员啊，他有一天出去外面办事情啊，他就是到很多学校去帮助一些孩子哈，然后回来会把他们工作的这个情况带回来跟我们做探讨这样。那有一天呢，因为他有的时候去的地方很远啊，然后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自己的一个感慨哈，他说那个有一天他在公车上吧，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然后他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那那个人就也很感激的跟他说了一件事，就跟他说了一段对话哈，就是问他说，哎，小姐你家里头的情况，然后呢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就说他家里其实也有一个年老的父亲，结果得出了一个什么结论呢，也就是说当你去照顾别人的父亲的时候，相信那个好，那个善意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你的父亲也会有你的邻居去帮你照顾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陈老师，我觉得您讲的这些呢，我们听到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会对大家有所启发。那我们也感谢我们今天参与的听众朋友啊，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的参与我们这样的节目，让我们的嘉宾，我们的专家啊，能够帮大家解决更多的问题。那今天就特别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咱们下周再见。
谢谢，谢谢。